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又要戴上口罩来讲道了又是这个疫情所带来的高警戒戒备。今天要讲的经文呢，对很多人来说是有所熟悉的不知道各位看的时候有没有想起，主说愿你们平安。这个经文呢，其实我在预备的时候呢，我就想起一年半前在我们的教会就得到第一次被病毒感染的时候呢，那天那个主日我记得是2月9号，那2月9号的时候呢，我崇拜就停了，那当时就包括我5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到道场来，我们就传讲信息，做这个视频主日。那时候呢，我记得主就把这个经文赐给我们门徒们，他们怕犹太人就关在这个楼房紧紧的，那个时候主来到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经过一年半了各位有没有真正的学到这个平安？有时候我们的平安是安置在相对的东西，在疫情就严重的时候呢，就平安不见掉了，疫情好一点的时候呢，情况缓和一点的时候，哎呀很平安。所以我们的平安好像没有标准，一直在因为情况环境而变动，这是我们很多人没有一直反思的，一直到我们被带入有一些很真实的情况，好像很容易会失去那个平安的情况，我们遇到的时候呢，我们静下心，我们想起主的话，我们记得主的应许，我们靠的不是眼见的，不是外在的，乃是我们里面的主，他曾经对我们说过的，那时候我们的平安是借着什么来？以信心的眼睛看见主的同在而来的平安，阿们。所以我弟兄姐妹在这方面呢，我们今天好好思想到底主给我们的平安是什么，就叫我们真的能够在凡事上能够安下我们的心。那各位，我们很多时候呢，我们没有发现，我们只有忙着要为主做什么，其实我们人这个灵魂是有一个最大的需要，就是在这个平安当中我们做的每一件的事情，各位有能力，我们如果没有平安，我们今天怎么走进主的家，我们怎么唱这个平安的诗歌？如果我们没有平安，我们在这个地上这么多苦难的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怎么说感恩的话，平安的话？所以连一个真的要传福音的人，他发现你要怎么传，如果你的心没有平安怎么传？所以我今天在讲这个经文的时候呢，我们问自己，主在这一年半里面带领我们度过，教会被感染，我们很多人被隔离，我们经过阻断措施，我们经过这个高警戒戒备，其实现在又一次重来，对不对？这个疫情上又下，我们问主在教导我们什么？主真的是教导我们怎么领受他的平安，圣灵所赐的平安的那个奥秘。那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好好的看今天的这个经文，我今天特别强调，很多时候我们所得的平安呢，是一不小心是从假的道理而来的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因为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，在耶利米以西结时代的时候呢，很多的假先知，他们说平安平安，他们讲平安的时候，他们给虚假的意象， 他们给他们虚假的预言。所以讲这些，我们现在这么好，我们看到神的恩手与我们同在，就讲这些话的时候呢，来告诉以色列民神的平安与我们同在。但是神那个时候他的心是向着以色列人怀怒的，要审判他们，要管教他们的时候，那他们一点没有感觉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被欺骗了。所以今天我们问，你说在教会里面很多很多的牧师，很多很多教会的讲台一直讲平安，讲很积极的话，也给人感觉到很乐观。我们明白有时候呢，他们要给人希望，但是你的希望，你给人的希望一定要安置在那不变的上帝的道和他的同在。特别是当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当中，就亲自靠近我们的那个平安，是不是安置在这个，在这样的时候呢，你发现大家靠的是一个好感，那个感觉呢很快一刹那离开了。所以这个疫情的情况呢一出现的时候呢，你看到这样的人不会来教会的，他们一下子呢害怕不来教会，然后呢慢慢呢这个害怕就变成习惯，不是这么怕了，还是没有来教会，但是呢他们可以去电影院，他们可以去 shopping mall、可以去这些地方走来走去，但是呢教会不是这么愿意去。所以呢这个就是假信息带来假平安的后果。这次的高警戒戒备呢，我心里很有感动。我这个礼拜一直跟同工们说，跟师母说，我说我们每一次教会见教会呢，新加坡又关又开又关又开，这种情况来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问主告诉我们什么。可能上一次哦，一发生的时候呢，我没有信心走进教会，或者我心里面惧惧怕怕的，哇，整个国家忽然间车子慢下来，人少起来，对不对？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会感应到这个东西。那但是呢现在慢慢心稳定下来，一直到主的家中，在仰望主的时候呢，有出人意外的平安，这个世界没有的那个平安，就是主的同在。一听到主的话的时候呢，心里勇敢起来的那个平安，就是你知道了，这是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主的。这是今天我特别要讲的第一个。另外一个东西呢，你问，当我们得着主的平安之后呢，下一步是做什么？哦，很重要的话。因为当我们讲平安的时候呢，很多人的感受是，哦，好像圣诞节，平安夜来了，所以就留在那种很安逸、很舒服的感觉。其实如果你看圣经的话，当主赐平安给门徒的时候呢，绝对不是叫他们留在那个感觉，反而真得着主的平安的人，他的心有圣灵的火燃起，还有一个迫切要起来被差派出去传道，有没有？所以主说什么？父怎么差遣我，我怎么差遣你们。愿你们平安的信息给了你们之后呢，你们马上会发现你们的心有一股迫切，有一股圣火就是烧起来，我要走出去，我要向世人传一个他们不认识的平安。这平安的主怎么临到他们的信息？那平安的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应许说什么？你要讲出来。那平安的见证说出来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能够迫切的讲？为什么有迫切的讲？因为当你看见这个世人的平安都是可变的、短暂的，建立在一些事物，建立在一些物质、钱财的东西，那你就发现了，这个不久，绝对不长久。所以从你的家人开始，你会传福音，你会做见证。 你会把真正世界不能给的平安就是传出来。刚刚师母也祷告，这个礼拜呢，我就轰动全国的事情发生了，对不对？在一个很顶尖的中学里面，那个谋杀案就发生了。那我们看，一个学生拿着斧头杀害了另外一个学生了，我们心里很怜悯啊。那我们尤其做父母的，我们更是怜悯。那么这个事情一发生之后呢，很多的人发信息传来传去，是吧？有很多的基督教的一些团体就教我们，我们一起来为学校祷告，为老师祷告，为学生祷告，这些东西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看到这种文章啊，我们心没有平安的。所以我跟师母说，我们每年就年底的时候到美国去，美国呢，我们是人不住在那边，有时看看报纸没有什么感觉，但是你看到那个实况，时不时不久就有这样的枪杀案，那学生们拿着枪，有一些十多岁拿着机关枪进去这样扫啊，十几个孩子这样被射死的。父母们呢，早上呢就是跟孩子讲拜拜，这么平安的把他们送走，这么活泼的亲他们一口送，晚上变成尸体回来。各位，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常常发生的，你想你的心是那边的父母，每次把孩子送到学校的时候呢，他们的感受是怎样的？惧惧怕怕，紧紧张张啊，那种心情。得到什么电话啊，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这个地上的实况。我跟师母讲这个东西呢，也不是说哎呀这个习以为常，不是我的意思，不是说我们新加坡这样发生这个事情我们不要关注，但是因为发生这个事情之后，我们问答案是什么？答案就是信徒看到这个，哦，不能就留在还好没有发生在我身上。因为我们很多人的那个一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惊吓，惊吓完之后呢，哎呀还好没有发生在我身上。我们一辈子这样活的话，这是苟且偷生。如果用基督徒的话了，真的来讲，难道我们活在地上，我们所讲的平安就是还好没有发生在我身上？我们反而是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我们的怜悯之心触动我们，说主啊，我们得着了你的平安，得着了永生而来的平安，我们暂时活在世界，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？我们要怎么把这个福音传出去，带出去，传给这个没有平安的世界？应该是这个感动要来的。所以我们来教会听信息，听到，当然每一个人的信心的程度有不一样，但是主给的使命，主的差遣是一样的。就在门徒最惧怕的时候，主来到他们，愿你们平安，然后父怎么差遣我，我也差遣你们。那这个如果我们没有得着，我们没有从圣灵得着这样的恩膏来要传扬这样的福音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在教会里面就是苟且偷生的人来的，就是来到教会就要得一些短暂的祝福，保一些平安而已的东西。那有时候呢，每次叫一些人来为我们祷告啊，什么东西啊，都是主给保守他，主给他平安，主给他样样顺利，完了，就是这样讲话，就是这样祷告。我们的祷告词啊，永远就是环绕在这个东西而已。我跟各位说，你真得到主的平安的时候，你起来，甚至有时候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你愿意走有一点冒险的路，惊险的道路。为什么？因为主的子民在豺狼当中，在狮子当中，你要去寻找主怎么寻找，所以跟主一起同工寻找主的子民的事情啊。所以我们听到完之后， 我们这个礼拜看了报纸之后，哦，马上心里面有一种新的感动了，不是还好没有发生在我身上，哦，哇，我的孩子每次送去学校的时候，他怎样怎样，明白吗？我的孩子呢，三个孩子在中学啊，一个在高中。这个事情一发生之后呢，去学校，另一天校长老师们都说，大家如果心里面有什么问题哦，快快要说，我们爱你哦。我的孩子回来，今天发生什么事情？整个学校不对劲啊！尤其我小儿子说，我有好几个老师来找我。Are you okay? I'm okay. I'm okay. No, don't worry. No. 就是，所以我说，这个世界呢是 reactive， 他们是向问题反应的。这个事情过了一下子又一样的，生活又一样，关注目标都一样。都是关注地上的事情的，都是关注地上的得失的东西，都是就那个的。都忽然间有一些惊吓的时候，哎呀，就马上大家紧张起来。所以这样一直这样转，其实神一直在什么给我们机会传福音的。阿们。我昨天英文崇拜的时候，我讲了有关精神病的信息啊，你们会英文的弟兄姐妹，去你们听一下好不好？真的了解。这精神问题，精神状况，尤其是这个时代，连年轻人越来越多有自杀的，为什么呢？那以前的症状没有发生的东西，现在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发生，人的私欲越来越多，要的东西越来越多，比较越来越厉害，给自己的压力也给旁边人的压力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很奇妙的叫人得到精神病的邪灵的工作，就在人的心里面做破坏的工作，破坏人的思想，破坏人的心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传主的道的理由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主赐给我们的平安。我们看一个同样的经文，同样的事件，我们先看路加福音好吗？在路加福音其实讲到一个同样的事件，怎么还没有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呢？我们先看今天我们的主向门徒显现，对不对？这个之前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主又向两个门徒显现，什么时候什么地方？就是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走向以马忤的时候，主挨近他们，这些都是在主复活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啊。所以有些人读了满头雾水，为什么这边记载这个，那边记载那个啊？所以现在我给各位看，那两个门徒走向以马忤，主挨近他们，哦，跟他们讲解了很多，他们心火热起来。之后在晚餐的时候，白饼的时候，主不见了，对不对？他们认出是主了。所以这里路加福音他们就立时起身，没有再等了。你遇见主的时候呢，那是不是主还是我们眼睛看错？没有这样的。我们今天听到主的道，主的道呼召我们的，也同时差遣我们，我们立时起来向耶路撒冷去，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。这里写十一个使徒哦，这个记载呢是有点概括性的。有些人说这个好像不是十一个使徒，因为等一下呢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向这使徒们显现的时候呢，谁不在了？十一个是因为少了犹大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主耶稣复活着又像十一个使徒显现的时候，少了谁？少了多马。多马不见了，不能跑去哪里。但所以呢，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呢，它是很概括性的，两个门徒是谁我不知道，来哦，好像十一个使徒都在的时候呢，你知道吗？我看见了主人了，这样子记载的，能明白哦？所以有一点差异性的东西呢，这个不是错误哦，只是概括性的记载。那三十四节，主果然复活，已经显给西门看了， 换句话说呢，主复活那一天呢，其实他有单独的显明给西门彼得看，但是圣经没有多讲。那然后呢，两个人在路上就遇见了，对不对？就把路上所遇见和白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。第三十六节，正说这话的时候，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这个记载你们看了，现在我们看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二十章，今天要读的，现在一样的事件，我们一起看。那日，二十章十九节，看到吗？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，这是晚上，就是主耶稣复活那一天，门徒所在的地方，因为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，这里门都关的意思就是门就锁着紧紧的，人不能进来的。通常我们都经历过嘛，我这种惧怕有意识到人要害我们，情况不妙的时候呢，我们带着这种惧怕，那个害我们，真正害我们的事情还没有发生，那不幸的事情还没发生之前，我们的心已经被惧怕的灵折磨了，有没有？那这就是门徒现在整个的光景。但是各位请注意，这门徒有蒙恩的一个地方是什么？说七日的头一日，他们还是相聚，因为主在受难前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对不对？所以门徒们呢，大家还是无论怎样惧怕也好，相聚在一起。各位，我跟各位说，惧怕不要自己在家惧怕，惧怕来教会一起惧怕，主同在，主的道传出来的时候，平安的心就得着了。而是现在这个时候呢，谁不在？谁不在？多马不在了哈。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多马的故事，为什么他不在呢？不懂。所以各位，每次圣徒相聚的时候，不在的人呢，总是遇到不好的事的啊。所以这是一个告诉我们，多马错过了看到主的复活，不管他是灰心也好，哎呀觉得没有意义也好，为什么要这个时候相聚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大概来看一下，在主复活那一天本身，他一共显现几次？五次。如果人家问你单单他复活那天他显现五次，我们一起看。第一次像谁？上个礼拜抹大拉玛利亚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次呢，像妇人们，抹大拉玛利亚留在坟墓那边哭，妇人们呢回去，在路上的时候，其他的福音书怎么说？主忽然间显现，对不对？然后呢是妇人们。第三次呢像谁？刚才我们读的像西门彼得，这个地方没有多记载，但是我知道可能主眷顾彼得，彼得他三次否认主，特别主先向他个别的显现眷顾他，但是主跟他说什么没有很清楚记载，直到下一次在海边再次向他显现的时候，那时候是另外一天了，你们了解吗？这是第三次。第四次呢向谁显现？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向走往以马忤的两个门徒显现。然后第五次呢，那就是什么？两个门徒回来告诉使徒们，我们看见主了，正说这话的时候主出现在晚上，愿你们平安。各位掌握到吗？整个程序我们先知道。那我们看主向他门徒们，他所爱的人五次的显现里面呢，有两个共同点。第一是什么？如果你们看在当天主复活向五次向他所爱的人显现，说明看见主向那谁显现？向在痛苦的、难过的、灰心的、愁苦的、惧怕的显现。所以从这一点我们会知道，我们人性虽然软弱， 但是主体恤我们的软弱，眷顾我们的软弱，没有让我们继续在我们的软弱当中灭亡，有没有？所以在我们圣徒的软弱中的时候呢，主亲自靠近我们，扶持我们，这是我们信仰的切据。而没有一个人，如果主没有这样做的话，没有一个人被保守的。然后第二呢，各位注意，当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呢，都讲同样的话，差派他们跟摩塔拉玛利亚，你去告诉我的弟兄，跟那些妇女们告诉我的弟兄，就是这些门徒，对不对？然后跟以马忤士的，跟然后回来告诉这些人，这十一个门徒告诉他们的时候呢，然后他们之后也告诉多马，有没有？各位有没有发现？但是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大家都不信呢，大家都不信。但是我每次看到这一幕，我就问，为什么主告诉你去告诉我的弟兄，你去告诉门徒们，讲了一下子之后，主自己又显现给他们了。各位有没有觉得多此一举？有没有多此一举？哎呀，主你反正都要显现嘛，为什么叫我去告诉？等一下我去告诉的时候，你又出现啊？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？所以呢，但是主每一句每一次出现的时候呢，不是给他们开心，开心一下了，喜乐惊讶一下之后，差遣他们。这个就告诉我们呢，我们主是多么的看重传道，然后叫人听到信道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过，主复活之后，他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要将圣灵要赐给他们，怎么借着圣灵的能力，他们传道，叫传了有人听，听了有人信，信了之后再传，继续这样把福音传到地极。各位了解吗？这就是整个的救恩工作要完成。所以主复活之后呢，要做的是这个事情。哎呀，很多人没有好好去思想主复活之后做的事，就哦，主复活了，然后赞美上帝复活了，完了停在那边，然后各自回家做自己的东西了。庆祝受难节、复活节，差不多是这样。其实不是，其实更迫切的是什么？你们要传，继续传。所以叫传了、听了、信了，但是也有不信的，对不对？主再次出现，再让他们看见，再兼顾他们，再去传。那所以呢，没有一个人能说，哎呀，我信心软弱，不能传，还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上帝给所有信徒的应许。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呢，这整个基督信仰就是整天求神迹奇事啊，用肉眼看见主，肉耳听见主啊，晚上做梦看见主啊，然后来听到他主跟他讲什么这些东西呢？我一直强调这些东西啊，是因为现今教会呢，是原来应该要信上加信，本于信以至于信，他们是越来越走到凭肉眼来见，肉耳来听，用肉感来经历，都是这个东西的啊。那现在我们看我们的主怎样，耶稣来到他们当中，对，站在当中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太美的话了，各位会想到门紧紧的关上锁着的时候呢，忽然间主来到当中啊，在路加福音的他们吓一跳。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都会知道我们的主呢不受空间就限制，想见到谁呢 就马上出现了。所以他复活那天五次就显现，这是有些人他们就说，哦，所以以后我们复活的身体想见到谁就见到，你回到天家你忽然间想见亚伯拉罕 就见到亚伯拉，想见保罗就见到保罗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们会知道呢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复活的身体呢是另外一个身体，但是不是灵体，不是灵体，不是魂走来走去，你们明白吗？这是实际的，绝对是人的身体。所以来到当中，然后跟他们同在， 让他们能够触摸到他。在门徒最惧怕的时候呢，主同在，把平安赐给他们。然后所以说了这话，怎么做呢？一定要证实这是身体不是灵体，对不对？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，门徒看见了就喜乐了。哦，这不是另外一个人，这真是为我们受伤受死的我们的救主，他已经复活了。他也不是灵体，他是真真实实能够摸到碰到接触到的肉体。所以我想那个时候门徒何等的惊讶，何等的喜乐，对不对？哦，多么的充满盼望啊！战胜死亡的主会来找我们，与我们同在的这个事情。那么你说今天为什么没有哦？所以我已经说了，今天要怎样？今天用信心的眼睛触摸到主，用信心的眼睛触摸。什么时候信心就不懂？因为已经习惯用肉体来经历。你们明白吗？有一些不健康的那种经历主的方法，弄坏你们的灵魂，就心灵的这个机能，其实是能够借着信看见主的。你问瞎眼的人怎么看见主？你们了解吗？所以呢，其实有另外一种感应力，是借着信心来的。这是神放在我们灵魂里面的。亚当被造的时候，他成为有灵的活人，能够跟那个看不见的神随时能够交通，从上头得着随时而来的智慧来做一切的事情。这是我们信徒要得着的。如果我们一直要喜欢靠那种肉耳肉眼肉感来经历神的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一到那个实际的情况，你们跟外邦人在一起，跟世界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们不懂怎么做。你们回家那个不信主的人，哇，给你情绪还是什么东西，哇，你不懂怎么做了。因为刚刚你在教会好像主出现了，那你回到家很实际的生活当中，那个看不见的主怎么在你的思想里面，你的心灵里面，你的生活里面，你的反应里面，你做一切的事情里面，借着信心他与你同在，引导感动你的事情，你不太懂。所以你不太懂这个东西的时候呢，你的信仰就变成只有在教会能够起功用的，或者只有你关在房间的时候，哇，一直苦苦哀求的时候呢，那圣灵充满你能够起功用。你一起来好像不懂怎么做，所以这个就叫做你的信仰不正常、奇怪、神秘。我们要回到很正常、时常、平常能够看见主的信仰了。这些话都是很重要的话，这些也是上帝正在预备门徒。因为现在他刚复活，大家已经3年半跟他在一起，大家已经习惯这样看见主，早上看见，下午看见，晚上，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要让他们经历。21节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么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第二次主说愿你们平安，所以这个平安是很重要的。我们今天要思想这是什么平安，为什么我们能够平安。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个平安跟差遣的关系，我们先来思想主所赐的平安是什么平安。今天我们都已经习惯把自己安置在那种可变的平安了。今天我跟各位说，主所赐的平安，不变的、永久的、肯定的、绝对的，那个平安是什么平安？叫我们罪得赦的平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，你已经听习惯了哦，罪得赦，每次都讲跟神和好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世界的人说平安平安，教会的讲台每次讲平安平安，平安建立在哪里？亨通顺利、有钱、前景乐观，这些东西大致上的人都建立在这个。多少人的平安是因为我的罪得赦了， 这位上帝不再审判我，我在他的面前是义人，我与他和好了。你的平安如果跟这个连接起来，那你发现你没有什么好惧怕的。嗯，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哦，你没有得着罪被赦免的平安，你活在这个地上，享受地上拥有的一切，你知道这一切的一切，物质关系和什么工作什么，都是这位上帝赐的。你跟他为敌，这个随时来，随时被拿走，你们了解吗？所以你没有罪得赦的那个平安啊，地上一遇到一些不测，忽然间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呢？哇，你的惊吓是不得了的，完全没有依靠的。然后，到底什么事情临到我啊？咒诅啊，还是什么？你的解释全部不对的，你下面来的意念全部折磨你的，你们了解吗？所以因为罪没有得赦免，罪没有得赦免的人绝对得不到，他还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的。所以心里面有时候虽然样样都好，有些莫名的惧怕，会不会什么不测啊、意外啊、什么东西啊常常发生啊，这些都是这个罪的咒诅临到我们心灵，临到一个罪没有得赦免的人的心灵里面去的。这是第一，你的罪得赦。第二，主所赐的平安呢，是他亲自的同在的平安，特别是什么苦难当中的平安。所以约翰福音16:33说说，主说你们在地上有苦难，但是你们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世界了。通常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啊，我们人的心自动的反应是什么？我们第一怕的是什么？那个苦难不会结束，对不对？我们自己心里面想，永远是这样了，我永远就是这么惨了，那就是这样啊，我的病不会好。你们第一个惧怕的叫你不平安的是这个意念。然后第二呢是什么？这个苦难会带来越来越严重的后果，越来越严重的后果，对不对？我们通常我们的心里面得到的暗示这个。所以多数的人到寺庙去，到教会去，求的都是主给我生活好、孩子好、经济好、工作好、什么东西好，这些东西。神说什么？我已经与你们同在了，在风浪当中与你们同在的主。所以一个人的罪得赦免的人呢，他对苦难的第一个解释是什么？这绝对第一不是咒诅，第二不是倒霉，第三不是偶然，这绝对是什么？上帝许可的，所以必定有上帝的帮助，也有上帝的祝福隐藏在里面，了解吗？所以呢，当初我们教会一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呢，这就是主给我们的信息了。全新加坡里面600万人都会中到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是为什么？第一不是咒诅，这个是根基来的；第二不是倒霉；第三不是偶然，偶然哦，哇呀，为什么发生？丢杯杯都没有这样准。我心里面什么相信？相信偶然的，相信什么都是机会、碰巧，这种观念啊，最好奉主的名除掉。基督徒身上没有一件事，你的身上、你的孩子身上，你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里面，一直走到你人生结束的时候呢，你发现都在上帝的策划、他良善的带领里面去的。是我们人在短暂当中看不到，看不到。我们都是走到一个地步看回去，走到那看回去，哎，没有死哎，还有再看回去，
还可以啊，再走走再走远一点再看，哎，有隐藏的祝福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人一生当中这样，所以要从学习做智慧人。所以智慧人呢，看别人，看自己，但是呢，首先先信神的话啊，信了之后呢，再确认，再查验，就会看到了。那么，另外一种，你说牧师，我不能这样解释，因为呢，我很软弱，所以我很软弱的这个生命啊，常常一遇到苦难、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说：“哎呀，我不敢去想好的，都是神的管教啊，在我身上。”所以呢，心里面常常是受控告，遇到不好的事情呢，更受控告，那种心啊。各位，这是我们信徒常常有的那种心态啊。所以呢，你心里的罪，神感动你的，你要洗净的。因为你知道你爱世界，你不能一直说：“主啊，我就是爱世界，怜悯我。”讲了十年还在讲这个东西，所以你心里面怀着、含着那个罪，你要学大卫，当他心里面啊因罪哀恨的时候，骨头枯干，所以我向神陈明我的罪，承认我的过犯的时候，哇，马上他得释放了，马上他看到希望了，马上他对他的前景有盼望，甚至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他能够信，绝对上帝会帮助我，这里面有上帝的祝福，各位了解吗？所以我们人的心灵跟神之间是很重要，第一，我们永远与他和好了，在基督里面，但是我们天天要与他和好，所以在患难来、苦难来、刀剑来、逼迫来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必得胜有余。阿们。所以呢，不要让仇敌这样常常无缘无故的就是控告你们的心灵。我们的心向神坦然无惧的时候，我们向他所求的就从他得着，对不对？因为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。所以呢，你要平安的道理，第一，你罪得赦，第二呢，主绝对与你同在，你对苦难患难的解释，那如果你身上有常常有被控告的软弱的地方呢，你真的要洗净。我们若承认我们的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阿们。第三，为什么有平安？第三呢，因为有永生，从永行永死结束，有永生。各位，如果我们没有永生的结局，这个地上什么东西给你平安？你拥有的东西也是有一天都要结束的，所以没有办法真正的平安的。这地上的一切所有没有永生的东西啊，然后来说今天有福了，今天有平安，都是虚假的、虚无的东西。所以今天主给我们的平安是什么？第一，因为与神和好；第二，因为所以胜过罪了；第二，胜过苦难了；第三，胜过死亡。这都是平安的根基了。然后呢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的平安这边说什么？得了主的平安之后，一定被差遣。差遣，我们的主说，父怎么差遣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那父差遣他怎样？差遣他道成肉身，来到有罪的世界里。那我们虽然身在罪中，对不对？从被分别之后，主叫我们继续留在世界，有使命，差遣我们传天国的福音。主传天国的福音，我们也传天国的福音。还有差遣我们，我们主耶稣被差遣，他有他的十字架，那我们有我们的十字架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走这个天国的道路的时候，我们的十字架是什么？我们有时候想说，我的孩子是我的十字架，我一直为他担心，这些。但是呢，那个你祷告怎样祷告还是这样哦，没有改变哦。有些人是你的身体虽然没有死，但是呢也病了十年二十年了，那种 我祷告了还是没有，有一个十字架在你身上。那么主被差遣的时候呢，也是他有他的十字架。那这个十字架他完成了之后呢，跟万民的救恩有关系的。那你的十字架呢，一定跟你要传扬上帝的救恩有关系的。阿们吗？对，这个你一定要应用的哈，不然你这么蒙恩的人，蒙爱的人，主叫你留在地上受这个苦干嘛？把你快点带回天家就好嘛，对不对？不用再我一回天家，不用再为孩子担心，不用为身体愁苦、健康愁苦，不用为这个，为什么不要带我回去？所以一定是跟我传扬主的救恩有关系的。你的那个苦难，你的那个挣扎，那个受炼境，然后炼境当中你会遇到的有一些人，你会跟他做见证，这些都是跟有关系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阿们。所以呢，我再讲一次，主说我要差派你们，没有差派的怎么会有传道，没有传道的怎么有听到，没有听到的怎么有信道，没有信道的怎么有呼求的，罗马书十章有没有，这都是主的话了。所以传什么，传不是叫人发财的福音，叫人健康的福音，叫人样样顺利，不是传这个，传钉十字架的主，传叫人悔改重生之道，叫人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上帝走天国的道路的信息，传这个。 OK， 我叫你们在传这个的时候呢，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说，牧师你这个要传这个不容易嘞，传这个没有人要听嘞，传健康传发财每个人来听，传叫人悔改重生之道谁来听的，我们的挣扎就这个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需要什么，你用你的口才机智来传你会失败的，你一定需要圣灵啊！各位注意，就是我要讲到圣灵，圣灵来跟你的传道有关系的。你没有圣灵用口才传的，将来说服人，人啊 OK 给你一点尊敬，他的心不会扎心，不会刺激他的灵魂叫他去思想，不会。只有圣灵充满，使你被圣灵感动而传的话，就另外一个能够刺激到人的灵魂。对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呢，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，主跟他们说什么，你们准备要传了吗？ Hold it, hold it, 听你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所应许的圣灵，就圣灵来临到你们，你们必得着能力，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到犹太群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来的。人家传福音是其实最属灵的工作，很多人不知道，就搞一些节目，然后叫人啊举手这样信主，不能做这个东西。所以呢，下面22节，我快快要讲，说了这话，说什么？就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你们领受圣灵，对不对？吹一口气，马上都知道了。我们只有上帝能做的哦，就我们上帝造人，用尘土造人，吹一口气，他变成有灵的活人，对不对？有生气进到他里面，他领受上帝的生，那个 活的生命临到他里面的事情，这个是只有造人灵魂的神能这样做的哦，而不是那个 Benny Hinn 这样就吹啊吹啊，这些运动啊，你们全部要否定这些东西的，这是只有上帝能做的。那么有些人说，那这是门徒领受圣灵，有些人解释说，哦，这个是他们重生的时候，重生呢，其实我不认为是重生啊，这是使徒们50天，就是使徒们一来3年半跟着主已经信了，对不对？现在这是第一次看见主再次肯定了他们的心，对不对？圣灵给他们的切据，但是更重要是什么？这个领受圣灵呢，是要象征他们50天之后5旬节圣灵来充满他们，他们得着上帝的恩膏的那个前兆来的。那时候得神的恩膏传扬福音的时候，叫福音传到地极的事情。所以我们所传的福音呢，不是我们自己传的，乃是圣灵充满我们，感动我们去传的。所以这个所传的福音呢，第23节说， 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；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很多人就觉得，哎，哇，有这样的特权给，这是只有给使徒们的吗？还是给所有信徒的？各位，谁呢？你们觉得呢？我认为这里讲的，愿你们平安，你们领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留下，这些都是给所有圣徒的。好，我不认为是只有给使徒的。哦，啊，那不能这样狭窄的这样 解释经文啊。所以呢，这是给众圣徒的应许来的。但是这里很多人就读的时候呢，哇，我以前读的时候这么好啊，主啊，我在公司讨厌那个同事，哦，我留下他的罪，哦，他的罪就留下啊，不是这个。所以你一定要读前文。前文是什么？神借着圣灵恩膏你，差派你传讲的福音，这个福音是天国的福音，神的爱子成全的福音，用他的宝血来成全。当你靠着圣灵传的时候，你看到有一些人，哦，他开始扎心，他被吸引，你的心里面是怎样？主啊，你饶恕他，他的罪被饶恕。你传这个福音的时候，有些人嗤笑抵挡，主啊，你留下他的罪。你明白吗？就是说他还是不信，他还是抵挡你，还是硬着景象，所以他还是会在罪里面继续挣扎，也受到罪的有一些后果跟代价。你们了解吗？这是一定的。所以我们传福音者有没有这个赦罪跟留下罪的权柄？有。但是那个权柄是来自什么？你口里面靠着圣灵所传的。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来的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传福音者的权柄啊，就在这边了。好像牧师讲靠着圣灵讲道的时候呢，我看到有一些得安慰的，有一些得力量的，有一些越来越抵挡，有一些甚至藐视的。所以在这个当中，靠着主的权柄劝解、传讲、教导、责备，对，继续讲这样的话，这是主给我们的权柄来的。那当然这是讲道，那你回去做见证传福音也是一样，可是都是靠着圣灵而做的，都是一个大前提，把神的福音传扬的事情。所以不要看轻你被圣灵感动所做的事情。我发现教会界里面呢，没有好好讲这个东西。每次传福音的布道会来，然后拿四个属灵定律跟人讲讲，当然这个也可以做，但是呢，靠着圣灵传道的事情，好像不明白的事情，好像就讲一个道理这样讲。有时候呢，你把资料放下来，你问你里面所懂的福音是什么，然后那个感动你的，把你从罪恶救出来的，今天你依靠的那位主，你讲出来，然后你看到人痛苦绝望或者不得安慰贪爱世界的时候，你怎么讲？这个怎样靠着圣灵而讲，做见证、劝解、责备、教导，这些靠着圣灵给你的权柄而做的事情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小看那个东西。因为之后他会遇到什么事情，这都是因为听了你口里面跟他讲的福音而来的。所以有一些人呢，样样都好，没有事，活在地上很好，生活很舒服，直到你跟他传福音，他我不信，我什么都好，之后他就开始倒霉了，开始遇到不好的事。哦，你又知道圣灵做工，你们了解吗？所以我们这一点呢，真的要知道哦。所以今天我用其实四点来结束。第一要讲的什么？神给我们平安的切据，这是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你要认识的真平安是怎么来的，不是建立在可变的，乃是不变的。第二，这平安所带来的差遣差派。第三，这个差遣差派的是神差派的，所以圣灵充满你，你要领受圣灵的恩膏来做的事情，不是用口才、人的机智、方法、节目来做的事情。
所以圣灵的工作、哦、
所以假造圣灵的工作是当代教会的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假造圣灵的工作就是用人的情感 emotion、哎、给人嗨一下，讲的不是心里面带着圣灵的明证，你看到人灵魂的可怜，心里的迫切要讲的话，那个跟人不一样的、哦、圣灵的工作。然后呢，你这样传道的人，你的身上、啊、真的有天上的权柄，甚至怎样接着你传的，有些人的罪得赦，有些人罪留下的事情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愿主祝福你们、哦、哇，原来主的平安带来的极大的祝福，极大的奥秘、啊、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感谢你今天用你的道教导全面光照我们，使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面的人是何等有福的。我们所得着的是天上地下的权柄，主，你把那权柄给我们，差派我们去传道。今天我们听了之后，我们心里面有责任，马上知道我们走出这个教会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这个没有平安的世界，我们知道要向这个世界传的是什么。求主坚固我们的心，赐给我们信心，时常能够看见同在的主，赐给我们胆量和口才，时常能够传扬你的道，为你做见证。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